那么我把这个 m 跟 a 我把它加起来，我把它记成 h 零，啊 h 零。那么这个 h 零很就是一个 g 的一个极大交换子代数，当然比极大交换子代数还更好的性质，它就是它的符化实际上是就是 h 零的符化 h 实际上是 g 的符化的一个嘎当子代数。而嘎当子代数孵化的时候，我们讲过，但是半导体代数的时候，我们讲过嘎当子代数，是吧？但实际上实的我们也有嘎当子代数的定义，这个定义很简单，就是它的孵化如果是G 的孵化的嘎当子代数，那么这个实的这种子代数就是叫做 G 的嘎当子代数。是吧？所以你就看它的孵化是不是这个孵半导体代数的嘎当子代数，是吧？当然，我们有共轭定理，这个可能很多同学也知道，就是说孵半导体代数它的嘎当子代数在共轭下是唯一的，在共轭下是唯一的，但是实半导体代数嘎当子代数的结构是很复杂的，它不是唯一的，它不是唯一的。我们这种取的就是非常特殊的，这个是这一部分极大，这种一般叫做限量部分，就是 P 的这里边取的是一个极大的交换子代数。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它比如说这个已故的这个杨致达院士，他研究的嘎当子代数是从这边取最大的，就是 K 这部分他取最大的，井的部分取最大的，他来研究，他得到很多结果，是吧？当然还有的嘎当子代数是两边都不是，就是说这边也不是最大的，这边它也不是最大的，是吧？所以两边一加呢，但是它还是一个嘎当子代数，所以这个怎么说？就是说嘎当子代数的实半导体代数的嘎当子代数的分解是通过很多人的工作，最后把它全描述出来了，它有很多的有很多。这个是一个当然跟我们讲的没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只要找到这个就行了，这个是限量部分里边，这个 A 是极大交换的，是吧？我得到一个 H 零，得到一个 H 零，好，这个在表示理论里边会有用这种嘎当子代数会有用的。那么我们可以证明什么呢？这样是实际上这样。就是这个 A 里边它是交换的，但实际上还可以证明什么呢？就是 A 里的元素，实际上你去看它的伴随表示的时候，这个 A 里的元素全部都是实半单的。什么叫实半单？也就是它实际上它的这个特征值全是实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空间可以写成这里边的一些实的特征子空间的集合的。好，现在这个 A 又是交换，那么我们可以证明什么呢？这个 G 对于 A 是有一个分解，就是 G 等于 A 加上这个 M，M 当然就是这个跟 A 交换的这些所有的元素了，就是零，相当于零特征子空间，公共的 A 的公共的零特征子空间，后面有一些就是阿尔法属于西格玛 G 阿尔法。这个跟我们前面这个嘎当分解有一些类似，它是这个根子空间分解有一些类似，就是每一个 G 阿尔法实际上，这个阿尔法实际上是 A 的非零的线性函数，就是 sigma 里边每一个元素都是 A 里边的一个非零的线性函数，那么每一个 G 阿尔法实际上就是。满足这样条件的 y 就是 x 跟 y 作用等于阿尔法 x 的 y，这个随便的取这个 x 属于 a，实际上也就是这个 G 阿尔法里的元素是 a 的元素的在伴随表示下的公共的特征子空间，大家看是吧？就是一些公共的特征子空间，特征子空间，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 sigma，我把它称为这个 G 对于 a 的限制根系。这个跟孵半单的情形的时候，对嘎当子代数的分解有区别， 有区别。就是说，这个限制根系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根，它的二倍也可以在这里边，会出现这种情形，有可能。当然，你既然二倍有可能出现，也就是意味着某个根的二分之一倍也有可能落到这个限制根里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G 阿尔法，一般不再是一维的。在浮板上的时候，这个性质是特别好，这个 G 阿尔法一定是一维的，是吧？这个地方就是限制根，这个实半单里代数的分解就不一定了，是吧？实半单里代数的分解不一定。好，我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个分解了，G 等于 A 加 M 加上一些这个也叫根子空间的直和，这个都是直和，根子空间的直和。那么现在我给定这个 A 的对偶空间里边，我可以给定一个恰当的顺序。那么这个西格玛，它可以让它分解成西格玛加，并上西格玛减。那么这两个是非，就是不相交的子集合的并，而且这两个并元素实际上两一个里面的元素是互负的，就是实际上阿尔法属于西格玛加，当且仅当负阿尔法属于西格玛减，也就是西格玛加里边的元素占一半，这个西格玛减里边占一半，而且是恰好是一个对一个，就是把自己变成负的，就到另外一边去了，这样的话跟戛纳分解里边也是你取定一个根系的积有关系，就是说浮板的里代数里边，你取定一个积以后，那么写成这个积的这个正的这种组合就叫正根，负的这种组合叫负根，那你们就是把这个根也是分成两部分，它也互不相交，是吧？这地方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性质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限制根系，它是不是浮板单里代数那种意义下的根系，它性质要差一些，是吧？先差一些。好，下面我们接着就是考虑这个分解，是吧？刚才我们已经把它分解成这个。这样了，G 等于 A 加上 M 加上这个根子空间这都是直和都是直和。写成这样以后，我现在取一个根子空间这里边的一部分，就是这个 n，n 它就是这个限制根系里边所有的正根的部分的根子空间的直和这个大家很容易证明，这个 n 是一个密邻里代数。因为什么？实际上这个也是，就是说两个根子空间它去做这个扩积，是包含在 G 阿尔法加贝塔的。现在都是正的，加起来还是正的，但是这个根系都是有限的，你不能总加，加到一定程度它就不是根，那么不是根就变成零了。所以这个做扩弧做，你要是很多个扩弧一做一做，到最后就变成零了。所以这是一个密邻的里代数，密邻的里代数。那么用这个 n，我就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有用的 EUSR 分解，那么也就是说，这个 G 可以分解成空间的直和，首先是这个 K，就是极大锦鲤群的这个里代数，加上这个 A，A 就是刚才 P 里边我们取的这个极大的交换子代数，加上我们刚才这个 n 这个密邻里代数。这里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A 加上 N 是一个可解的子代数，可解的子代数，这个证明不是很难，就是很容易，但是这里边就是这个难度就是在这个分解定理，你要把它证出来是不是很容易的，所以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分解就行了，就是我把这个限制根系，我给它一个顺序以后，把这个正的这个根子空间，这个拉出来做成一个这是一个子代数做成一个子代数，那么这个 K 加 A 加 N 就是一个直和，这个分解当然比 K 比等于就是说比 G 等于 K 加 P 要好一点，好在哪呢？这三个东西都是子代数，大家看，K 是当然子代数，A 是交换的子代数，这个 n 是一个密邻子代数，所以这个比那个地方要精细很多， 好，那么这个定理对应到理群有一个整体的这个说法，啊，一般的就说理群，研究理群的结构也好，用来研究几何也好，把这个代数的这个结果我们研究得到以后，一定要回到理群，啊，当然，专门研究理代数的人当然例外，因为他本来没从这个群出发，是吧？就是说，你如果是从理群出发的，一般说来，你要回到理群，或者是回到你的这个几何，是吧？所以这个代数的结果我们有了以后，我们一定要回到理群，啊，这个当然一般说来，代数证完以后回到理群就是有一些小的技术性，啊，这个证明反而就是会简单一点。好，比如说鸡是一个两通非锦理群，前面的一样的，我们做出这个 k。啊，然后取到这个 a，那再取这个 n，g 等于 k 加 a 加 n，啊，那么是它的理代数的一个伊瓦萨瓦分解，啊，我找到了一个理代数的伊瓦萨瓦分解，啊，现在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比较好，就是 kan 呢全是子代数，那么子代数我们第二节讲过的这个2.1，就告诉你可以找到两通的离子群啊。所以我假设是 kan 分别是这个以这个 kan 这三个子代数为理代数的这个理群啊，这个解析子群大家注意啊，一般就是两通的离子群啊，这个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提啊，两通的离子群啊，我们把它简单的称为解析子群啊。好，也就是这个当然唯一存在 kan，那么它的结论就是这个映射，啊，这个 k 乘 ak 乘 n，那么到这个 G 的一个映射就是小 k 小 a 小 n，把它乘起来就行，乘起来，他说是这个流形，这个流形到 G 的微分同胚，啊，这个千万要注意，这个是流形的微分同胚。而不是是说这三个理群你做乘积就等于 G 的这个作为理群的结构也一样，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的，啊，这是一个流形的微分同胚，啊，流形的微分同胚。好，所以这个一般把它写成什么呢？G 等于 kan，啊，就简单的就写成这种模样，啊，简单的写成这种模样。好，这个也是就是理群的。两通非锦半单理群的伊瓦萨瓦分解，啊，伊瓦萨瓦分解。那么这里面分解当然很容易看出来，就是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看出来，这个可以证明这个 a 和 n 它都是单两通的，啊，都是单两通的。所以单两通以后，这个拓扑结构又落到这个 k 里边了，啊，所以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是吻合的。好，前面实际上是说。非锦的，我们叙述都是非锦的东西，把它很多东西可以化成锦的，再加上一些性质很好的东西的沉积，至少从这个流形的结构是这样。那么锦的本身，我们当然也得相有要研究它，啊，锦的本身我们要研究一下。那么这里边就是我们叙述一下，就是所谓的锦理群的结构。锦理群的结构，那么当然，锦理群的结构也就是意味着我们锦理代数的结构也就研究了。好，啊，这个地方实际上锦理群的结构，我们只需要研究锦半单理群。啊，实际上，你从理代数的角度来说，啊，一个锦的理代数，它实际上就是它的中心和它的一个半单部分的直和，啊，理代数，锦理代数，所以。这个锦的理代数和半单理代数，实际上就差一个中心，啊，当然中心很简单，所以我们一般的就研究锦半单理群就可以了。那么我如果 G 是一个锦理群啊，不一定半单也可以，底下这一部分还可以，就是一个锦理群。那么我有一个所谓极大子环群的定义，它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两通的极大的交换子群，啊， 两种极大的交换子群，我把它称为 G 的一个极大子环群。这个很容易啊，这个定理很啊，这个定义很容易理解。交换嘛，就是这个群里边任何两个元素要交换的，是吧？连通，这个也很好理解。极大就是这个集合的意义下的极大，所以这个当然肯定是找得到的，因为你不是极大，你就扩充呗，是吧？你就在扩充，扩充到最后肯定会变成极大的，所以这种叫极大子环群，极大子环群。那么这个关于极大子环群的这个结论，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论，这个也是嘎当的，嘎当的结果，就是说我假设 G 是两通锦鲤群，T 是一个极大的子环群，这个子群，子环群，那么它有一个结果，就是说随便 G 里这个元素，我可以找到一个 A，这个 A，我可以找到一个 G，让这个 GA GNE 属于这个 T，这个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任何一个元素都要落到在某个里边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如果从共轭类的角度来说，也就是说，这个极大仅子，这个极大子环群的这个共轭类把整个群 G 都覆盖了，是吧？把整个这个 G 的这个都覆盖了，所以这是嘎当的定理，当然。嘎当的定理当然很漂亮，是吧？所以这个是很漂亮的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定理也是嘎当的，是吧？嘎当就是共轭性，两通锦鲤群的任何两个极大子环群，在内置同构下都共轭的，就是唯一的，这共轭意义下就唯一的。也就是如果 T 一 T 二是两个极大子环群，我就能找到一个 G，使得 G T 一 G 逆。等于 T 二，GT 吉利等于 T 二，所以在共轭意义下，在内置同构这个意义下，它是共轭的，就是实际上只能找到一个，只能找到一个。好，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实际上研究它的问题，你用哪一个极大子环群去研究不会有区别，你所以你找到一个就可以了，就去做，当然，前面我们讲的就是，实际上，如果你考虑半单的情形，前面这些是对景的情形都没有问题，是吧？没有问题。但是半单的情形的时候，当然也对的。我们说这个锦鲤群和锦半单鲤群，实际上就差一个中心，从里代数角度就差一个中心，所以，如果我把它符化。孵化以后，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这个 G 是一个这个半单的锦的半单的这个里群，这个 G 的里代数当然就是一个锦的半单里代数那么我找到这里边一个 T，这是一个极大子环群，你把它的里代数求出来，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它的极大环面子代数，就是极大交换子代数，简单的讲，就是极大交换子代数。那么这个 T，一孵化，那么就是嘎当子代数，这就是嘎当子代数。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推论，既然你这个地方都是在内置同构共轭的，那么实际上任何一个嘎当子代数都可以这么得到的，是吧？所以我得到的就是孵半单里代数里边任何两个嘎当子代数在内置同构下它都共轭，就得到这么一个结果，是吧？就得到这么一个结果。本来就是我们原来准备讲一些就是具体的分解的定理，你像比如说一些你像 SLN 怎么分解？大家。